只剩下余余，就是只剩下无漏种子的四缘名色，名色缘识乃至有四生，在恒受离系受非有系受，此有四生乃至先业所引受量恒相续住，若受量尽，便舍世所持生，此命根后所有命根无余永灭，更不重熟。好，这一长段文就是讲有余一到无余一之间的过渡。首先呢，再看看唯余清净，这个时候呢，只剩下先业所引来这一期的一手果报。那么你今天的所依转成清净以后呢，就是清净的四缘名色，名色缘识，你还是在流转，这一期的还是有生生灭灭的流转相，还有，可是今天阿赖耶识当中的事已经转成清净，也就是说你完全依什么？依正见，完全依名相应处，不是依无名相应处生受生爱，不是这样子的，你再也不是依无名处所生受来生爱建立生老死，你只依般若相应的空性正见，无常苦空无我的正见，用这样子的正见呢，用四念处在三摩地心当中守护于心，让你的四缘名色，名色缘识唯是清净，对不对？纯粹就是清净的。所以在这一期有四生，有四生就是你这一期的神识还继续缘名色流转的过程当中，就叫有四生。有四生还表示说你今天的六识还继续有一熟阿赖耶的执持跟色常种子，这样子不断的相续。这个时候呢，你的受转成什么？转成离系受啊，你就恒受离系受，记住是离系，不是啊，不是没有系，你的受想形式还是在，可是不构成什么？不构成系缚。为什么不构成系缚？因为你这个时候的念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四念住，而色守护在哪里？守护在定。你有定的守护，在定的守护情况底下呢，四念住在六根对境的时候恒常发起，这个时候的叫做离系受。所以离系受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六恒住，六恒住所生的受就叫做离系受。这种受不是有系缚的受，对不对？因为它不会造成无法的杂染种子，也不会造成爱非爱的取舍。所以持有四生啊，乃至先业所引的受量，因为这一期有命根所依的受量果报恒相续住。什么叫恒相续住？就是四缘名色，名色缘识，这个叫做恒相续住，一直不断的四跟名色两支互依互缘，一直到这一期果报尽了为止。所以等到我们的受量尽的时候呢，我们的事就会舍所执持的身，这个时候呢，命根就无所依了啊！这时候命根就无所依了，此命根后所有的命根，我们再也不会用爱非爱去取什么，取后有的可能的五蕴生身，不会。所以我们这一期命根所依断了以后呢，就不会再去取下一期的命根所依的五蕴，不会啊，因为你没有建立起那样子的后业识力，这个业识力已经毕竟清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为叫做无余永灭，更不重熟。这个时候呢，再也没有爱非爱发动啊，再也没有爱非爱发动。好，这里就建立起下一本玄二所讲的无余一，这里是争议最大的。好，请在这边稍微看一下哈，又复此事与一切受。好，这边开始讲一切受。这个时候的事跟一切受任运灭故，任运灭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六根对六尘的过程当中所起的事，恒是什么？恒住在哪里？恒住在三摩地心所发起的四念住当中，你一直住在这里，你一直恒住在三摩地跟四念住，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行之跟取之任运就会灭。任运就会灭。可是这边最重要就是要讲一切受。好，白板上我就把妙老在十二因缘的法本当中哈，他所补充的一切受，一切受在辟寻记旁边 信闻风版287页最后两行有讲两种兽，所依出众兽跟彼果境界兽。那么密勒版在698页第一行，他说兽有两种，所依出众兽，二者彼果境界兽。这两种兽怎么来的呢？我们刚才才结浅上礼拜所说的，我们记住有两果，对不对？哪两个果？自体一手果，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内一手果，还有什么？境界受用果，有两种果。那么这两种果，因为你不了前机无明，又以后机无明增上力，才建立隐因跟声音。这是我们上礼拜以及刚才所节前所说的，都怎么样？好，如果你有前机无明，又有后机无明，那么这叫无明，无明就相应处，无明处就会生什么？生兽。而这里的无名处所生兽就有两个兽，这边就讲这两个兽，所依出众兽，彼果境界兽。老师说一句话，什么叫所依出众兽呢？所依出众兽就是内一手果的无知嘛。你对于你这一期的一手果报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对不对？于中你就在这边爱憎取舍，对他有种种的主张，对不对？种种的造作，那么以造作为因，就会熏发什么？阿赖耶识当中所盛藏的无法种子，这无法种子就是造成烦恼的因，这叫做所依出众兽。所以所依出众兽就是对于内一手无明而来的，对不对？对于自体果报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好，你不知道就算了，你还做种种主张，升起造作杂染烦恼种子的因。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令你的所依转成出众，由出众随眠种子升起种种兽，这叫做所依出众兽，懂吗？所依出众兽就是你由过去先业所引带来的阿赖耶识当中的很多种子，很多的观念，你会带起独头意识在那边一直不断的串习串习串习，乃至于呢，你会从二知识那边学习很多不正见，学习很多不如实知，然后呢熏习很多观念在阿赖耶识当中，这都是意熟生啊，意熟生所造的畜跟兽。好，这是前际无明所对于内意熟果报的无明所发动的初众，把这个初众就是烦恼，初众就是烦恼的别名。因为什么？当你有烦恼种子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时候呢，它就会令你的身心出众，不得清安啊，不得清安。好，这是所依出众兽。第二个，彼果境界兽。彼果境界兽就是我们今天的自体一手果报，不是单纯的五蕴的存在，对不对？它会随着它相应的境界会一起同生同灭，等量而转，这就是我们说的彼果境界兽，就是我们说的恶果的境界受用果。你对境界受用果后继无明也不如实知，对不对？以境界力呢的增上，就一直不断的升起苦受啊、乐受啊、不苦不乐受，这些种种都叫做彼果境界受。好，我先用我的话简单定义这两种受。那么在瑜伽师地论的色觉之分当中又有很多分别啊。首先先讲所依出众受有四颗，所依四颗，哪四颗呢？第一个请看，有色所依受。有色所依受，有色所依指的是谁？五根。五根会去取五尘，生出五识，而生依这个识生种种受。有五根、五尘、五识缘尽所生的种种受，通通叫做有色所依受。而这个有色所依受，老实讲是指五俱意识啊，因为不能够单纯只有五根，五根不生受啊，五根所生的受只是压力而已啊，比如说你去压眼睛、压皮肤，只是压力而已，它没有真正的苦跟乐的分别。要生分别，一定是五俱意识同时发动。好，再来，无色所依受。无色所依受在色觉分的定义是指一根，一根在阿赖耶识在唯识的定义主要是讲莫那识的四种 根本货，哪四种啊？我吃，我见，我爱，我慢。这吃见爱慢，吃见爱慢就是意跟常相随的四种根本货。这四种根本货，因为它恒相续，好，恒行相续，色常你的这个色持，不是色持啦，就是杂染，因为你的意识要依于它才会发动。好，维持的说法是意识的分别一定要依于莫那，而莫那又横行这四种杂染，所以意识就会有时候生苦，有时候生乐，有时候生善，有时候生恶，这些都是无色所依受。无色所依受就是意根触法所生的受。好，意根触法所生的受，这叫做无色所依受。好，第三个叫做果已成满出众受。什么叫果已成满出众受呢？就是指我们这一期的果报一手，果已成满就是指一手，我们这一个一手，我们这一期的一手果，我们这一期一手果有种种的不自在性，有种种这一期五蕴物理条件的一种限制。比如说我们今天残障啊，对不对？我们今天一根不明了啊，好像我现在近视啊，眼睛拿掉没出个车眉啊，对不对？那不得不要戴眼镜来矫正我们的视力，那吃面熏得满眼都是烟烟，对不对？白烟就看不到了，这些都叫做果已成满出众受。因为你的意熟不可爱，因为你这一期的意熟不可爱，会发动种种障碍，令你生烦恼的受，这叫做果已成满出众受，由这一期意熟果报的体所招感来的不自在性，所招感来的出这个逼迫性、逼恼性，通通都叫做果已成满出众受，了解吗？好，这个蛮容易明白的。好，再来最后一个，果未成满出众受，老实讲就是我们今天的烦恼的妄想。今天我满脑子，眼睛一闭下来，不闭下来还没有关系，一闭下来满脑通通是妄想，对不对？一直不断的流转不停啊，这叫果未成满出众受。虽然他还没有发动身语去造作，可是他在妄想纷飞，在阿赖耶识当中发动，在浅层意识当中一直不断的产生烦恼的随眠种子，这些观念在你意业当中一直不断的怎么样熏发熏发，等待什么？等待身语取境界作缘去发动，对不对？这些在你阿赖耶识当中设藏的种子，它会令你的身心一直不断有出众的意业，一直不断的在熏习，这叫果未成满出众受。所以简单在这里你写几个字，就是出众的随眠种子，就名为果未成满出众受。出众就是烦恼，它会令你身心不自在的烦恼。那么因为它还没有现行，所以我们称这种出众在处在一种什么状态？随眠种子位。所以凡是所谓出众随眠的种子，就名为果未成满出众受。好，所以这三个受，如果用我们常常听到净土中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我姑且这样子配一配，果未成满出众受就是妄想，我们会一直不断打很多妄想啊，白日梦啦啊，各种的妄念纷飞啦，有的时候是这个好的梦，有的时候是噩梦啦，这些东西都一直不断在我们的脑海中熏习，这些都是妄想。那么果已成满出众受就是分别，我们一手专门在搞什么？搞分别，把分别执为实有，对不对？透过什么东西来执？透过无色的一根以及有色的五根，对不对？发动六识来起执着啊，把这些分别种种分别执以为实有。所以老实讲，所依出众受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这孔师父最爱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好，如果只有所依出众受，还只是一部分，问题最惨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必须依赖的境界，不得不依赖哦。这是我们无始以来这一生，我们的文化一直不断的去教育我们，要去追求这四类的受，哪四类的受？依持受、知具受、受用受。这受用受，姑且旁边你写色。受，那个受用是指色受，有七种色受是，那这边就讲成受用受，加上什么固恋受。其实它的意思是， 因为我们必须有依慈之具跟色受，而于依慈之具受色受当中，我们会起什么？贪爱。所以顾恋受就是贪爱，由贪爱发起爱非爱，啊，爱非爱的取舍心，这就是顾恋受。所以顾恋受是最后的结果。而因为我们不得不要依赖三种依慈受、知具受跟色受所生的受，那我就举前文来跟各位说明一下，补充啊，这完全是法相补充而已。各位如果读过《瑜伽师地论》前文的话，如果你们是有新文风版本的话呢，六种依慈在卷二71页，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呢，如果你没有这个密勒讲堂的全版，不是节略版的话呢，六种依慈在163页啊，我把页码告诉各位，你们回家自己再去查齁。那我今天只是用我的话简单定义一下，你们去不妨想想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对这些事情有很重的依赖？我们今天这个活着的时间是不是一直不断地在追求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稍微在这些东西上不满意，你心中会生什么受？这些受会不会逼恼你？逼恼以后你会不会造业？造业你觉得在你的阿赖耶当中会熏习什么样子的习惯？这些习惯会不会建立你在生临终的时候不自在？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修行人要改变生活的依止，让你的生活依止要有一段时间训练你的身心处在一种边际受用上，有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叫做头陀行。虽然头陀行是苦行，佛并不许太严格的苦行，可是老实说，在声闻地当中他还是讲12种或者是13种头陀行。因为如果你要断你的调伏你的贪爱啊，你需要经过闭关去让你的对境界的依赖这种习惯怎么样转成清净。你要知道，其实一个人要很清安的活着，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也可以活得很好。你真正能够相信在这种所谓的六依慈七色受十种知具上，你只要不要有那么大的依赖性。比方讲，如果今天你出门就依赖人家开车，如果你今天到哪里就依赖别人服务你，今天万一这种服务都没有了，你完全怎么样等咖等秋，对不对？你就会活得很痛苦。如果你是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你没有办法再过一个平凡的生活，请问你的生活会多么悲哀？好，所以万一如果这些福报都已经不再现行，也没有这样的因缘的时候，你心会生多大的苦，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的心能够甘于而且很欢喜的安住在边际受用上，也不升起金部位，不升起金部位，你心不会去取这些种种事，有也好没有也好，有我们感恩，没有的话呢我们也觉得 OK 啊，是不是这样子？你的身心能够与对这些六依慈十种知具跟七种色受，你真的能够自在，不是真的要受用的很少，不是故意要过一个很贫穷的生活，不是这样子。头陀行是告诉你，你试试看，不要依赖他看看，对不对？你慢慢有也好没有也好，有就感恩，对不对？有就感恩，而且可以跟大众共享，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有布施的益乐心，舍得也不会有任何悔逆，那个后悔的心不会发动啊，在布施前不会掉，布施后不会悔，心就这样子保持清安住。这个时候呢，你对六依慈十知具跟七种色受，你的依赖感就会降低。降低的话呢，这些事情的好或坏、匮乏或者是丰满，都不会对你有产生任何逼恼的力量，也不会有系缚的力量。所以我们大概要知道，我们到底对哪些东西是有受用的。比如说依慈，依慈有六依慈，六依慈就是第一个建立依慈，就是地水火风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有个地方，对不对？简单讲一句话了，我们就是啊，我们今天的众生呢，用建立意识来说的话，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有自己独享的土地，对不对？独享的空间。所以你看啊，如果你能够有挑高的建筑，你会选择挑高的建筑还是矮很矮的房子？任何人都会喜欢挑高的建筑，对不对？喜欢自己独占的空间大一点。所以你看啊，官越大的他办公室就越大， 对不对？官越少的，一格挨一格这样子做，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啊说官做大了，不过就是从前排做到后排，从后排被关进牢房里面，从牢房被坐到窗户旁边，对不对？就只是这样的改变而已，这就是你的建立依持。我们都会地水火风的一种占有性，我们会有一种习惯，啊，一种习惯。好，第二种藏富依持，藏富依持就是会把自己躲起来，啊，造一个屏风，把自己挡起来。我在这里面呢，纵使脱了鞋子，翘二郎腿，没人管我，对不对？如果我坐在外面，打开都快丢，哇，就要借生恐惧，对不对？给他一种供嘛，啊，所以官大了以后呢，对于这种藏富性、这种隐秘性呢、啊，简单讲就是隐秘性，会有一种依持性。第二个，第三个，丰年依持，丰年依持就是说，对于友情所要摄用的断食，你会有一种要求，对不对？从本来的粗茶淡饭，到后来的干贝，种种的好酒，种种的这种断食的摄受啊，你会有很多很多要求，这是丰年的依持。好，第四个安稳的依持，安稳的依持就是要能够离开各种逼迫，就是安全感。所以这有一点什么 Maslow 的，有没有？有一点 Maslow 的那个满足啊，动机满足的那个次第。那你有了前面的丰年依持，就是隐私没有问题了之后，你要求安全感，不受逼啊，不受逼恼啊，你要有保障，你要有保障。所以慢慢你会要求公司给你很好的福利措施，退休的保证。对不对？18%不能给我取消啊，之类的东西，就是安稳依持。然后呢，无日月依持，日月依持就是你不被寿命渐渐短逼迫，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头发染黑，让自己感觉还很年轻啊之类的事情，就是广义的讲日月依持，这是用我的话来讲了哈。第六，十一时，十一时就是除了刚才的断食、丰年依持之外，还有什么促食？促食有外分促。就是你皮肤的感受，最重要的是内分处 ，kimoji 爱意呢，对不对？要不错啊。然后呢，还要有意思时跟事实，你的精神领域、精神生活要非常的圆满，要有很 class， 很有品质，对不对？当你过得了那种品质的精神生活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办法过那种文化沙漠的日子，对不对？人家叫你乌鲁木齐，嘿，三妹说仔，好，有没有歌剧可以看？啊，你就觉得没有，就觉得快要死掉了。这是你对于意思时跟事实的依赖，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六种依持。六种依持，你到底对他的可爱有多少，顾念有多少，就决定你到底有多少自在心。如果你有也好，没有也好，有你很能欣赏，对不对？有你就受用，受用就生感恩的心跟布施的心，与大众共，对不对？也不会稀罕，也不会娇慢，也不会嫉妒，也不会坚定，这种心都不起，你就完全不被这六依持四的好坏所逼迫，这才是真正的自在，懂吗？所以今天我们说要证有余涅槃，还要免于受这六依持四的逼迫。再来就是这边讲了七种色受事，这是照次第这样讲下来哈。那么七种色受包括什么？父母之间的事情，你呀、啊，你自己跟父母之间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不是孝亲尊师吗？啊，就是自父母事、妻子事，跟你同修之间的事情，还有你自己的奴婢仆役事，啊，还有你的同事，关于朋友啦、官僚啦，官僚就是这个行政的助办姻缘，兄弟啦这些眷属的姻缘事，还有呢你自己如果自己拥有田宅、官邸事，就是那个店面。你如果有自己拥有的不动产，你还要管理不动产，对不对？第六个服业事，服业事就是两种服业，一个是所谓的生计，还有呢最主要我们讲的服业事，是因为你可能是一个佛教徒啦，所以你今天可能会定期在佛菩萨圣诞，像今天浴佛就快要到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佛弟子的话，你就会想要去供斋啊，或者是参加浴佛的这个法会啊，做一些布施的功德主，这些事儿广说，这些事情都是叫服业事，或者叫做方便作业事。不方便作业事主要是指，如果你是修行人的话，方便作业事指的是修止观、做早课晚课这些事儿。如果你不是佛弟子的话呢，这方便作业事指的是你求财跟生计，你必须要上班嘛，这些事情啊，上班就要打卡啦， 啊，纵使你像大老板，你不用打卡，你还是要去开会啊，因为你是主持人嘛，你不能绕跑啊。好，这是六七库藏室，库藏室就是你的银行的存款呢、啊，或者是货物存在仓库里面呢、啊，广说这些都是库藏室，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你有所有权，对不对？这七种色受，色受的就是所有权，你只要有这七类的所有权，你心就会怎么样去照料一下，就会怎么样执持不舍。如果今天你就要临终了，哎呀，这个也没有安顿好，那个也没有解决，那个也没有分配，你心会不会很不安呢、啊？会啊。如果一毛钱也没有，这七种事都是一样也没有，一样也没有。所以我有时听相声呢、啊，他说啊，伟人通常都有个特色，他们十岁以前爸爸妈妈全部死光了，懂吗？你请你去注意一下，很多伟人从小没有父没有母，靠一个人啊，然后亲戚养长大。所以他就没有自父母事，像出家的，年轻的出家，童真出家，他也没有娶妻，没有妻子事，没有妻子事，自然而然就没有什么底下的这个儿女这些事情就没有了。然后他也不造一个大的事业，对不对？去那里有功就上功，没功就自己纳凉，也觉得很舒服。这些事也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福业事。对吧，也没有福业事。像那个造入菩萨行论的吉天菩萨，他在接这个那南头寺整天打瞌睡，整天翘二郎腿在那边睡觉，人家都以为这人不努力加行，就觉得他没有功夫。有一天辩经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参加辩经？他说，你会辩吗？他说呢，他就说，我会辩呢、啊。他说，真的啊？那好，你就辩辩看。然后他就那个吉天菩萨就跟大家讲啊，你要我辩那些你们听过的还是没有听过的？他说啊，你还能够辩我没有听过的啊？你不妨想想看，他就升到天上了，呵呵，他就讲入菩萨行论，这是入菩萨行论的传说哈、哦，这些就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你不要看他在外表三业当中好像没有干什么，其实他心里面是什么事你不知道。还有库藏事，他根本一切我所有他都一戒不取。所以心也没有挂碍，所以你看看我们心里面对这些七色受是还有多少不舍，有多少不舍，你要正涅槃压榨嘞，对不对？所以要怎么样你让你的清净所缘，而让你能够接近于所谓的涅槃的受离系受，就要把这些事情搞妥帖嘛，对不对？不是把它找个方法很好的安顿，是你今天真的要努力去对待它，可是怎么样于中不生直取心，就是六横柱，很简单，就是修六横柱，对不对？它是你的因缘果报，你就去受用，但是于中怎么样不喜不忧，安住上舍，正念正知，还记得吗？这就是六横柱的诀窍。就唯识来讲，就是修唯识观嘛，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的存在。好，这是七种色受识。再来呢就是十种知具，你看这十种知具也都我们当成我们现代化的一种必备的生命条件。第一个食饮啊，食是止饿的，饮是止渴的，秤是让你能够上路自在的，衣服让你保暖、哦、让你长看得很庄严的，无庄严具，庄严具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饰品，各种饰品啊，比如说我们拿了包包一定是 LV 之类的东西啊，庄严具。还有呢要常常去看自己很喜欢看的歌笑乐舞，就是娱乐活动啊，娱乐活动。第七香蔓涂抹，让自己的味道感觉比较好的啊，法油啦香水啦之类的东西。第八杂物之具，杂物主要就是你的工具啦仪器啦，帮助你的六根能够更有力量，或者你做事更省力，这些广说都是杂物之具。第九照明，照明啊，那照明当然也看你的灯具的好坏。那第十男女受行，就是男欢女爱的事情，这些事情都变成你的身之具所依止必要的条件，对不对？我们今天说一个在家人就具备这些事嘛，那这些事情呢要再要求品位的高低，对不对？品位的高低，问题就是对于它的值跟量你到底有多少要求，你的要求越多又变成习惯了又执持不舍，你今天要成就具足六横柱法就难。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修行在声闻地必须要经过十二头陀行的训练，就是要让你依止于边际受用。什么叫边际受用？衣服、饮食、卧具，这三个一定要最边际，够用就好，对不对？够用说好，不要在里面多花时间。时间要花在哪里？花在乐断乐修，这叫做四圣种。如果你的生活已经少少少，清淡到只剩下四件事，哪四件事？少衣、少食、少睡眠，对吧？对于衣服、饮食、卧具，你对它的要求，啊，色受衣食的一切的条件，可以降到最边际，对不对？少衣、少食、少睡眠，但是要够用哦，不能身心不支哦，你没有力气也不能修法哦，对不对？在你的身心能够支持修法的前提底下，你受用这些东西不要费太多的心，不要费太多的心。那把你的心力通用在哪里？乐断乐修上，这个人就一定可以成就圣道。佛如是说，所以他说一个成就圣道有四种圣种，对不对？衣服、饮食、卧具的便利受用，加上把时间通通用在乐断乐修上。那万一生病了怎么样？服用医药。阿含经讲的医药还是什么？还是我们今天有些法师说自己的尿尿了啊，叫做什么啊？什么药？我们现在话叫尿疗药。阿含经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舍弃药还是什么东西之类的，我记不得那个专业名词了啊。当然我们当然现在有现代医疗了哈，当然还是接受医疗条件。我们如果能够调好自己的饮食，只要饮食能够健康，四大就可以平等，四大平等，你的寿命就可以安住。除非你不是先天性的疾病，你后天性的疾病的机会就会很少，对不对？因为你平常也无烦无恼，不会去故意有任何问题。所以其实修行为什么要有这些身心条件当作资粮？这些都是前行资粮，你要修止观都要具备这些前行资粮。所以在声闻地当中讲了很多，讲了从21卷讲到26卷，通通在讲调这些事儿，调这些好像小不拉几的一些事儿。问题就是要把你的生活品质改变成向于圣道的有利条件，不让你的寿被太多因素怎么样吸附，对不对？拖着团团转，你才有心成就什么最上舍的三昧，以及三昧当中能够一直不断的安住在哪里，思念住的念头，正念正知，热情而住，对不对？因缘事该做就做，没有做了就放下来。所以其实只是气舍什么，气舍无名处所生的随转的习气罢了，让你的随转习气转成清净。你对于六依持、七色受、十支具的依赖性，对它所升起的执着的受，就会怎么样？慢慢慢慢降低，对不对？这是不是趋向于涅槃的条件？就这么简单了。如果这些东西都已经接近于清净，那你今天能够证涅槃就不远了，对不对？剩下来就是看你的正见具不具足，正念能不能发起，如此而已。好，回来。啊，回来看到新闻风版的287页。好，287页。然后新闻风版的话呢，就是697页。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一段哈，无余一这一段啊，玄二无余一这一段。又复此事于一切受，刚才是我们从一切受拉出去的啊，从一切受拉出去之后呢，刚才讲到所依出众受有四个，解释过了。彼果境界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依持，在六依持上生受，在十种支具上生受，在七种色受上生受，对不对？这是前三个。最后一个，于前面的依持事、支具事跟受用事生起什么贪执不舍的心，名为固恋受。啊，在前面的六依持、十种支具跟七种色受上生起执持不舍的固恋受，也就是我所爱非爱贪嗔痴啊，这些事情。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能够以名相应处 或者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正见做一呢，你的事跟一切受就会慢慢的在六恒柱的依持依止底下呢任运转灭，对不对？你的行杂染不发动，取杂染不发动，慢慢慢慢你的三业就会转趋清净。那么所于因缘先已灭故，不复相续永灭无余，是名无余一涅盘界究竟极尽处。好，到这边算是定义了无余一涅盘。所以你看哈，这边无余一涅盘怎么说呢？是跟一切受任运灭故，是不是因作故灭？不是，是你能够透过内观而能够自证缘起，自证这一切事跟一切受都是什么？都是极灭性。什么叫极灭性？无有自在我，这叫做无自性、极灭性、空性，通通是一个意思。然后呢，除此之外，所于因缘先已灭故，所于因缘指的是什么呢？啊，所于因缘指的是什么呢？请看到新文风版的288页，辟寻记韩老师这样解释的。他说呢，此命根后所有命根是名所于因缘，也就是后有。所以翻回来哈，这边所于因缘就是指后有，因为后有为缘，对不对？三有不是为缘吗？啊，爱取为因嘛，对不对？第二种因果是以有知为缘嘛，三有为缘嘛，所以你已经把有知的种子也清净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不复相续，就不会再建立爱非爱取去取三有的种子，乃生老死这样流转了，不复相续，永灭无余。记住，它不是用取之啊，不是用爱取为因，三有为缘去建立杂染的生死。所以记住，永灭无余旁边写杂染因缘果建立的生老死永灭，他这边只是讲这样子，以杂染的因缘果建立爱取为因三有为缘所生的啊所起的生老死这样子的流转门，这样的杂染的流转门永灭无余，不再有这种杂染受生的因缘，没有了。可是他有没有讲没有别的？这就是为什么色大僧论或者是唯识家一定要在六世身之外一定要安立莫那跟阿赖耶的理由。杂染是因为什么？莫那做一嘛，所以你的意识会变成有善有恶有无忌，所以才会有三业的流转因缘，对不对？这种流转因缘呢叫做杂染。可是如果我们把莫那是转成平等心智，对不对？你恒住平等以后，那么请问阿赖耶，唯识说什么？唯识说他性无忌，他含藏一切种。可是你这一切种如果有漏的种子、杂染的种子转成清净，我们还说记着什么无漏的种子。什么叫做忌无漏的种子？这无漏的种子我们在礼拜一的课上说，这种无漏的种子是有为无漏的种子，也就是从他听闻如理作意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有为无漏四圣地相应的种子，还记在哪里？还记在阿赖耶识里面，这个东西还在，没有不见。所以如果你只有六世建立而不许阿赖耶识的建立，请问已经证无余涅盘的阿罗汉有没有可能回小向大？就没有可能了嘛，因为他没有在受生的因缘。好，可能阿含直观阿含道的人他不承认这个事情，他说我就证阿罗汉的无余涅盘，我不要再来了嘛，我干嘛还要受生死还要回小向大？没有这个事。好，我们不谈这个，我们就谈无想天的天人，无想天天人或者非非想天的天人，他们从非非想天道尽了以后转到色界欲界来受生，如果他只有六世，而在无想天乃至于所谓的非非想处天已经没有什么，已经没有七世八世，对不对？六世都不转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无想啊，没有受想，没有受想你的六世就停滞不动啦。 停止不动。那如果六字六是一面，那么请问你在无想或者是非非想出天报尽了以后，你用什么因缘转到舍界天乃至于欲界来受胎啊？阿含道子观人怎么解释这个事？他说啊，就这样子一念无明又来了。你阿含道没有这样一念无明这个观念，可是问题他就无法解释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佛为了要我们悟无我，密意说五蕴，而五蕴只是生灭相，生灭只是原生，而原生就没有自在性，对不对？同理可证嘛。今天我要建立一个六识之外还有一种作用性，相续而转，对不对？有一种相续流转而别于六识的作用在啊，你不能否认有这种作用啊。如果没有这种作用，当作色场，当作执持，对不对？这个作用如果不发生，升到无想天，六识不转，报尽的时候，你以什么来还生？啊，还生欲界跟色界，有色蕴的这一个果报，你就没有因缘生了吗？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今天大乘安利说佛讲一佛乘，对不对？究竟要成佛，如果你承认阿罗汉是佛的个性功德的一部分，究竟我们还是以成佛为上首。那么请问，假定你证到一个无余永断不受后有的地步，你不再具足佛的那些阿罗汉不具备的功德，如果你只有六识而没有阿赖耶识，请问你六识永断不作用，请问你拿哪一个东西回家相大？就没有可能了嘛，对不对？就没有可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阿赖耶识，在舍大乘论有很多解释。其实在瑜伽师之论色觉之分当中也讲到八种证据啊，八种证据为什么要安立阿赖耶识的种种理由。好，我们在这边也不谈这个东西，不过这边就告诉你，杂染的相续用灭无余，这个名为无余一涅盘界究竟极尽处啊，你了解不？所以在阿含经讲说不受后有，因为后有纯是杂染，纯大苦聚之所依，对不对？所以要把纯大苦聚所依的五蕴杂染受生的五蕴灭，可是有没有排除清净五蕴随转随业？有没有排除这个东西？那到底那个是个什么状态？因为我们没有作证到那个地步，姑且不谈，对不对？可是这边我们应当要理解的是，有余涅槃到无余涅槃灭掉的是取后有的那个业势力，不用视取，最重要就是断那个视取，断我与取，对不对？断见取，断戒禁取，以及断什么欲取，最重要是断这四取，让你的五蕴因为断四取的缘故转成清净无漏。什么叫无漏？六横柱叫做无漏，对不对？你完全六根门头对见升起的都是四念处的观察，这个时候你的事纯无漏，这个事不会用你的取以及用你的行知两重因果去怎么样建立生老死的杂染流转，业因异熟果报的流转相，没有这种杂染的流转。当你这种流转不再受后有了，这个时候呢就名为什么无余一涅槃界究竟极尽处。我这里为什么说这么详细？因为跟大小乘跟各宗之间要不要建立阿赖耶识。好，中观说，中观跟阿含一样，他说我不建立阿赖耶识。你们不妨去读读看啊，入菩萨行论啊，或者是广论，讲到毗婆遮那无我的中科巴大师的论述，你看看他们两位老人家还有月生论师的入中论，他们不同意阿赖耶识的建立，请问他怎么解释流转，怎么解释成佛啊？他怎么解释成佛？你们自己去看，因为我不讲中观的论点哈。唯识论点就是因为以上我所论述的理由，灭只是灭杂染，对不对？而清净的东西是如来藏本具，你只要在你的心当中摄受在哪里？摄受在三昧，用陀罗尼的智慧总持在四念柱、六横柱的心底下，这样子清净无漏随转， 你的生命可以在生死流转向上而没有杂染的行因缘，行杂染的因缘跟取杂染的因缘。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断这三种杂染，行之跟取之的杂染，不再受这个杂染业因一手果报的牵引跟系缚，这个是我们要断的，断掉这个东西，不再受杂染因缘的业因一手的流转，这个叫做无余一涅槃究竟极灭处，了解不？哎，讲到没喘暖，好，尽量了啦吼，我就尽量这样定义了。这样子也名为什么？屈求涅槃者，于世尊所犯恨以力究竟涅槃。原文是犯恨以力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所以究竟涅槃指的就是两句话：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所作已办就是证到空无相无作的意思。你透过这三悉陀门证什么？证涅槃，这都是所作已办，而不再用杂染的业因招感什么下一期的一手果报，名为杂染的后有，所以不受后有。啊，犯恨以力，犯恨以力是没有杂染的因再让我去造行业的因缘，没有。犯恨以力就是无明行不发动了，完全是明相应处。一切境界你就是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永远都观察它缘起性空，对不对？这叫做犯恨以力。你就是六恒住，用四念住摄护于心，在你六根触对六境的过程当中，恒安住在上舍三摩地当中，发起四念住的正念正知，这样子的常时相续住，四就会转成清净无漏，清净无漏。这个叫做犯恨以力，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样叫做究竟涅槃，那你了解不？好，反过来在新闻风版的288页，密勒版的698页，倒数深三结啊，请看他结论。如是以说由三种相，前际、中际、后际，对不对？这样建立起缘起的观念啊，为从前际、中际生，从中际、后际生，又于中际若流转若清净，就是由前中后三际建立起若流转若清净的二道缘起的体性。就这段文我们讲了好几次齁，算是把它讲完了。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这里的第二颗缘起门。那门的意思就是出入的意思，门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的止观的出入所在所缘。所以我们可以在以下这六个地方看到缘起的道理。那六个地方前面呢，我们只是约底下八门当中的第一个门，就叫做内视生门。啊，唯识主要是依着第一个内视生门来观察缘起的道理。那这边呢就跟你讲，除了内视生门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七种，总说有八门能够观察缘起流转的现象，来自证缘起，自证涅槃。哪八个所缘来观察缘起的道理呢？他就先标列五个啊，八个：一、内视生门；二、外驾成熟门；三、有情生死有情世间死生门；第四、气世间成坏门；五、时任持门；六、自所作业增上势力。到这边是一个加个逗点。受用随业所得，爱非爱门。因为你自己造业，什么业？生于一业发动的浮行、非浮行、不动行，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增上串习，有了后势力，对不对？就前面这八个字，自所作业增上势力。那么你有了这样子的三业三行的造作，一直不断的串习增上，有了后势力，你就会用受业随业事，你就会去受用随业事爱取由招感的下一期果报。所以他说受用随业事造作升起建立一切爱非爱的后有之果。所以他这很长齁，讲了很长。所以我们今天的十二支缘起主要也是第六门。好，第七威势门。威势门指的就是四禅八定，我们后文披行记看了知道。第八清净门。清净门主要是我们修习四念住，修习四念住，修习三七道品，名为清净门。所以呢，包括修三七道品， 转移我们的事变成清净无漏的六横柱，都叫做清净门，也可以从这个清净门当中观察缘起的道理。本文当中弥勒菩萨并没有企图在这边多做解释，可是韩老他还是用色觉之分做一些解释，没有，他是拿什么，请看辟群记这边，缘起出圣法门经，请把这部经用荧光笔画下来。坊间韩精进韩老有一本书啊，有一本书叫做缘起三经，这个是其中一本，缘起出圣法门经。他拿这部经当中呢，把这八门呢的定义稍微简单的摘录在后文当中，所以请看后文的解释。他说啊，此中八门呢，在唯识与其行派根本论当中呢，这八门观缘起的道理，跟缘起出圣法门经，佛世尊，这是阿含经里面的一个别行经哈，单行的经，在这品经当中呢，所说的道理并没有差别。在缘起出圣法门经当中呢，说有受用世俗境界缘起，冒号啊，冒号，所谓什么呢？缘眼啊，缘眼色生于眼识，三世合合，这三世就是眼根、色尘跟眼识，这三世合合便有其处，这个处就是名为眼处。那么处为缘，就会生受啊，以这个眼处为缘，就会生眼处为缘所生受。如是广说，耳处为缘也会生受，意处为缘也会生受，这六处为缘就会生六受。如是广说是指这个意思。那么你去观察这个六六门，名为第一内室生门，这是唯识观的所缘境。所以唯识观就是从六处、六受、六想、六思，还有什么？六处、六受、六想、六思、六行。六爱六受，怎么受讲过了，六爱还有什么，有些想不起来，它总有六六门啊，你们不妨记下来，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有六六门，有六个六法啊，有六个六法啊，六四六四包括在内，六四六处六受六想六思六爱，对，六个，我再讲一遍，六四六处六受六想六思六爱，这是六六门。其实在有一品阿含经，在长阿含当中还加了两个，六寻六识啊，六寻六识，因为六寻就是我们的觉观心啊，觉观心。好，去观察这个六六门，就是唯识叫你去观察内处因缘所生受它的缘起的道理，这种就是第一个内室生门来观察缘起的理。好，第二个外架成熟门。外架成熟门是指什么意思呢？他说彼经说有十因缘起，为求诸谷田种啊，田种有十因缘起，为求诸谷田冒号种冒号水源冒号发生芽等啊，这是弥勒的标斗还是对的哈、啊？你有田，如果你要求谷的话，你一定要有田，然后在田里面播种，然后水要充分，然后等它发芽，慢慢慢慢它就会成熟，观察到它成熟长大，谷穗熟成，然后你把它打出来啊，那个谷就会生米出来可以食用，这个过程就可以观察缘起，这种观察缘起的过程就叫做外架成熟门。用谷物成熟的因缘过程来观察缘起的道理，这是第二门。第三门叫做有情世间死生门。好，请看辟群记，他说啊，彼经说有一切生生相续缘起，就是所谓由能隐顿点能生诸分。好，考下试算是复习，能隐有几分？能隐有几分？无明跟行啊，忘了吗？然后对到底下，引生一切所引跟所生，所引有几分？无明行引发什么？是名色六入出受啊，我们一开始上课就复习的这个东西啊。然后呢，由能引，然后顿号，能生，能生有几分？爱取有，爱取有叫做能生。 那所生是指谁？生跟老死，忧悲苦恼，这些都是所生。所以他说，你去观察十二支缘起当中的能隐能收诸分，或者是隐生一切的所隐所生诸分，即此名为第三有情死生，有情世间死生门。那么比经说嘞，有一切生生依持的缘起，我们刚才讲了依持啊，依持什么？有六种依持，对不对？而这些六种依持都是因缘施设，有成坏相可得，对不对？请问这些东西是不是有成坏因缘？有哦，你去观察这些我们六种依持事，都有它的成坏因缘施设。所以这些诸世间的六种依持，主要讲六种依持哈，有种种因缘施设而有成，有种种因缘施设而变坏。由这样子来观察，就叫做第四气世间成坏门，来观察缘起的道理。好，第五呢叫做实认持门。我们今天的身体五蕴呢，这四大的假体是由四大所造摄，所以今天我们要不断的保持这个摄身平等，增长广大，健康成长，于是需要有四时，促时、断时、促时、四时、四时，对不对？主要就是让我们的诸根大种安住增长。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受用四时，让我们的四诸根大种四大平等安住增长的相。你可以从这些事实的认持门来观察缘起的道理，懂吗？比如说我们今天把一个面包在外面其实是个无形物，对不对？是个谷物所做的面包啊，它在外面算是个物，可是吃下来就变成我们的血肉，是不是这样子？而血肉是友情的依柱，外面的四大它只是四大，只是无情，对不对？所以无情跟友情由四大会转变，透过事实的转受用，它就会有种种缘起道理流转的现象会观察。这是第五门实认持门。第六，自所作业增上势力受用随业所得爱非爱门，就是指有一切生生差别缘起，由不善顿点善顿点，这一切的有漏业施设三恶道顿点人顿点天顿点，这些六趣或五趣的分别。所以由业因跟一手果报之间相似因果的建立，你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自所作业就是业因跟爱非爱所取的果一手果之间是有相似相续流转的作业相，有的从这个作业相的因果关系可以建立缘起门，缘起的道理的观察。好，这是第六个。第七个，威势门。比经说有自在缘起，为善修自禁律，禁律勤邪是禅拔定啊，以这修种种禁律为缘，诸修定者随所愿要，如是皆成中无别意，即此第七威势门。如果你修是禅拔定，你只要发愿往生是禅拔定相应的去，你就会升到舍界无舍界去，对不对？由修是禅拔定，你会往生色无色界。由这样子的因果关系建立，就可以建立第七威势门，来观察缘起的道理。这是第七个。第八个，比经说有清净缘起，所谓依他闻因，即依自内如理作意，发生正见，能灭无明，无明灭故，诸行随灭，广说乃至有生灭故，老死随灭，即此名为第八清净门。所以包括你听四念住修八正道，这三七菩提分造成生灭乃至于流转还灭，这个过程都是第八清净门的所缘。由这第八清净门三十七道品的修学之地，也可以看到还灭缘起的道理，懂吗？所以缘起的道理可以从这八个所缘八种现象当中来观察，建立缘起的正见。好，今天时间到了，没有时间来讲后面的八义，所以请各位呢再仔细的去读读这八义，然后顺便预习后面的十九种无知，因为我们有两个礼拜，所以保证各位有时间去预习这两啊，你就一起把这十九无知这一段文啊整个自己预习一下。那我们下礼拜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这八义跟所谓的十九无知。好，今天到此。